回应呼召，装备侍奉，牧养教导，带领教会。良友圣经学院教牧学，姚谦牧师主讲。
教牧学，我们今天进到第三课了。我们今天第三课的题目叫生命与侍奉。姚谦呢，在这里跟大家来探讨教牧学的时候呢，过去两课我也往后呢去反省一下，我觉得我也尽量去来努力去传达，但是姚谦在这里也要明确的说，我的普通话不是最好的，而且以前我的学生呢都课堂就容易啊，讲的不完美呢用笔写下来了就可以，但是在这个播音里面呢就不这么容易，所以盼望我们听众朋友啊，教牧同工都来为我祷告。那教牧学呢真的是一个呢很挑战性大的科目。教会的牧者呢是神特别呼召的人呢，要侍奉神，要牧养教会啊，这个我们已经今日牧养这个范围的同工呢都明白的。但是有一句话很重要，就是谈到生命与侍奉的时候呢，教牧应当在生命和侍奉上做众信徒的榜样。所以这一课呢就是榜样的问题。谈到生命与侍奉的时候呢，我们教牧我们传道在我们属灵生命上的追求呢如何呢，会直接影响我们的侍奉，影响跟从我们的羊群的。所以呢我就很快在这个课题上呢很快从圣经里面特别书信里面保罗书信里面呢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呢来很快看看一个总体我们做教牧的属灵的品格。那么提摩太前书三章第一节很开宗明义说，人如果要想得到监督的职分，就是谢牧圣善功。那么监督也好，牧师传道人也好，头羊也好，长老也好，我们总意我们服侍主的心态，正确的心态就是回应神的呼召，向神委身。如果传道人我们的服侍比一般的弟兄姐妹他们看来我们比他们更不委身，那么我们怎样去带领他们呢？所以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两卷书信里面提到对监督就是长老了，对执事要选立出来的人呢有他基本的要求的。我们没有时间慢慢来查考圣经，但是大家都懂提摩太前书第三章那里有对监督的要求的，提多书第一章那里也有提出对监督对长老做领袖的人的要求的。那么从这两卷书呢我们从这方面去看看一个教牧人员或者说教会里面做牧养的带领的对监督对传道人的要求是什么回事。那提摩太前书呢第三章二节哪里呢提出必须无可指责，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基本的要求，就是他没有犯过严重的罪。如果传道人我们犯罪严重的罪不应当做的，我们做了，这个呢就是对我们的牧养的工作有很大的亏损了。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基本的要求，除了一个圣洁的生命以外呢，那里也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这个是什么意思？这个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婚姻的 世上呢有好的见证，这个是必要的。所以这个如果我们传道人婚姻失败犯严重的罪，基本的要求其实提多书也好，提摩太前书信也好呢，他提出来的时候呢，就是给我们在这方面呢来好好的反省。当然我们对人又需要有爱心，也有传道同工有犯过错事，我不是说这些人从今以后呢不可以服侍，但是他一定受到很大的亏损，他的服侍那个范围也好，方式也好呢，就受到有某种的限制，这个是要我们小心去来想想我们这个身份。第二，他属灵的内涵如何呢？他是不是端正、庄重、公平、圣洁乐意接待远人等等。你看这个两卷书里面呢，提到这些不同的用字，都是提到它有属灵的内涵的，它有分量的，它不是粗信主的，它不是没有经过操练的。那么第三，当然呢，对监督的要求，除了刚刚提到基本的要求，没有犯罪，严重的罪，婚姻上有好的见证，属灵的内涵以外呢，做传道人呢，监督呢，长老呢，也很重视他的恩赐的哦。所以提多书一章九节里面，提摩太前书三章二节那里呢，都出现善于教导，他懂得教导，他圣经的真理一定要好。所以那里也说，如果他懂得真理，坚守所教真实的道理，就能把纯正的教训来劝发人，又能把争辩的人扑倒了。传道人在圣经的真理、真实的道理上，是不是懂得教导呢？如果你说我们做传道人，传道人，但是我们的教导很软弱的，很没有系统的，人也听不明白了，其实这样的传道人呢，他就是他的恩赐有问题了。所以善于教导是一个重要的恩赐。第四，他生活里面的习惯怎么样呢？那么提摩太、提多的年代、保罗的时代，哪里说不饮酒出事情、不打人？他是一个欢活的人，他不增进、不贪财，这些呢都是我们跟我们的人际关系有关，跟我们的生活的习惯有关。传道人是不是一个呢，在他生活里面的习惯，人他的旁人、身旁的人也欣赏呢，他也注意到这方面呢？这个是真的很具体的要求了，我觉得一点也不过分。那么第五呢，这里也提到传道人的家庭，有好的家庭，好好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呢凡事端庄顺服哦。传道人的家，他的儿女是不是信主的，没有人告发他们做得不好呢？当然呢，这样说的时候呢，传道人就牧师传道人的那个压力就很大了。哎呀，我是努力做主工，我呢尽量平衡家庭生活，但是我也不可以说我的儿女他一定是爱主的吗？姚谦也有这个问题的，我有女儿啊，她也是青年期啦，她是不是完全顺服父母呢？也有时候也给我们有点压力哦。当然我们要很健康去看我们的家庭，我们有没有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呢？是不是生活里面平衡呢？这个重要。第六，传道人监督这个服侍的人呢，也应当是成熟的信徒哦。所以呢，提摩太前书三章第六节，这个我觉得很重要。他怎么说？他说出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恐怕他自高自大，就落在 魔鬼所受的刑罚里面。我们如果是刚刚信主，哎呀，你说我很有学问，那么我就传道人成不成呢？按这个圣经里面的指导呢，我觉得就不是最理想啊。你不要说哎，我很有学问啊，你传道不单是靠你的学问的，是靠你在主耶稣的里面你的日子啊。所以这个很重要，初入教的不可以做监督，你也不需要很赶忙去服侍神啊，因为保罗深知这个道理，恐怕他自高自大。我怕今天很多做传道人的，如果你没有根基，不是很灵敏很成熟呢，你做传道人呢，你一方就很大压力，另外呢你也很容易陷入试探，就是自高自大了。最后呢，提摩太前书第三章七节哪里告诉我们呢，一个有榜样的传道同工呢，他也是在社会上有好名声哦，监督也必须在教外有好名声，恐怕被人诽谤，落在魔鬼的网络里了。所以一方呢，我们说他要成熟，另外呢他也需要有好名声。好名声用我们今天的用语，就是他有好的人际关系咯。如果人都很难碰你这个人，一碰你这个人都有问题的，有不受欢迎的，你怎么样有效做一个好的基督工人呢？所以提摩太前书跟提多书，如果我们拿它主要的经文来放在我们面前，这主要的方面呢，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的思想。当人做传道人呢，我们开始的时候第一课就说我们主要的工作有几方面，在教导，在辅导，在布道，在讲道，在领导，五方面呢，如果我们有好的努力，我们就会按照神给我们的日子呢有好的表现。传道人不容易做，这个生命跟侍奉两方的平衡，也是我们活在弟兄姐妹面前呢一种重要的榜样。我们也懂得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没有一个人没有缺点的啊。姚谦缺点很多，我的缺点就是哇很急的，什么事情都做得很快的。有时候师母呢也要提醒我，常常在我耳边你要小心，不要那么急，不要那么快。那个是我的软弱啊，我也按圣经的教导要生活来里面要平衡。但是亲爱的同工弟兄姐妹朋友，你们在听课，如果神也是要你做传道人，那么你也是不是认识自己的强项弱项呢？我觉得圣经里面这些书信里面的提醒就成为一面镜子，来让我们好好的去看看自己了。好，这个榜样生命与侍奉的方面呢，往下去姚谦跟大家来谈谈几方面特别要留意追求的。那在传道的事工上呢，按我们刚刚看这些保罗书信新约的教导呢，我们都可以谈很多的，而且也谈不完的。但是作为传道人呢，某些方面我们归纳起来，按前辈的经验，按我们实际做工的人来在主面前来默想呢，我觉得我们可以跟大家在这几方面有勉励。第一呢，传道人要特别注重圣洁。圣洁是教牧生命中很重要的属灵的素质。原因无他，圣经说得很清楚，你是代表神嘛，因为神是圣洁的，所以侍奉神的人一定要圣洁。传道人的圣洁更重要，关乎到教会的名声，神的荣耀。我们如果常常听到教会的同工在道德啊、 在男女关系上出问题，你看那个就是没有好名声了。你看这个就是传道人在生活里面不小心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真的没有圣洁了。如果我们在管理自己这个世上也出问题，我们怎样可以做一个好好的工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一定要小心啊！圣洁是来的不容易的，其实圣洁也来的容易，因为我们信耶主的时候呢，圣经就说我们在地位上，你跟我在地位上已经是神的圣徒了嘛，啊，蒙叫做圣徒啊。连哥林多教会这么不圣洁的教会，在称谓上也称呼他们是圣徒，但是这个称谓是地位上成圣，我们有没有实际保持我们圣洁，这个更重要 啊。传道人如果在圣洁上失败，他那个服事工作就差不多完蛋了。你说哎呀没有机会吧，不是没有机会，可能人不给你机会。你说神给我机会，但是你的服事跟我的服事是活在人群中嘛，所以要圣洁。第一，第二，传道人要懂得谦卑。姚谦呢，真的我觉得自己不谦卑，所以呢卢恩牧师说哎呀你就改一个名字谦卑啦。啊，我的姚谦是这样来的。但是姚谦不是我们说那个使徒行传里面第一章那个姚谦姚出马提亚来哦，真的是那个谦卑的谦，不是姚谦的谦哦。耶稣在世界上的时候呢很有名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说到他为门徒来洗脚，他要求门徒也要彼此来这样的服侍我。啊，侍奉神的人呢如果不谦卑呢就不能服在神大能的底下，只会荣耀自己。所以弟兄姐妹啊，我们真的来学习谦卑。圣经也很清楚说神拒绝骄傲的人，使用谦卑的人。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五到第六节是这样说的，神抵挡骄傲的人，神抬举使用谦卑的人。所以追求谦卑的秘诀就是要顺服遵行神的话，常常尊主为大，来敬拜来侍奉他。作为传道人态度要谦卑，不但是外面表达出来的，我们内心也要谦卑。我觉得这个真的不容易，你跟你的执事跟你的弟兄姐妹交往的时候，当然很多很难搞的人呢，用我们广东人的用语，很多人的生命一塌糊涂，很不容易啊。所以在这个世界上也有很多专家不同的角度来说，哎，怎么样去与那些很烦恼的人来交往相处。但是我们基督徒，我们的圣经神的话语也很直接的告诉我们，教导我们，耶稣基督我们要以他的心为心。腓立比书二章五节哪里这样说，耶稣那个心，保罗说以基督的心为心，那个心是什么回事，就是卑微的心啦，为我们实在实际上的这种的心态了啊。所以圣洁跟谦卑我们要特别的追求。第三呢，传道人应当有信心。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吗？传道人一定要有信心，才能够带领会众不断的发展。信心表示我们信靠神必有供应啊，这个我们国内很多同工呢都懂，因为你们，我相信你们都很艰苦，生活不足够，教会不一定供应你足够的需用，但是你凭着信心相信神有供应。我们侍奉神的人不应当常为生活忧虑，要相信神一定要供应我们的需要，在这些事上能够恒久仰望主的人是有福的。那么信心也是相信我们的侍奉蒙神祝福，无论我们的侍奉有什么困难，只要清楚是神的旨意， 就可以深信神一定会祝福我们所做的。那么信心也表示相信神是值得我们全然信靠的。我们要对神有单纯的信心，好像小孩子完全信靠父母一样。我们侍奉的神不要看环境，或者说单是看人，要多看神的慈爱、信实和大能，也深深的相信神不会误事的。神没有他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但是他一定看顾我们的。所以如果我们要有圣洁、有谦卑、有信心，这些美好的属灵的品格呢，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呢，你跟我呢要常常活在圣灵中，并求圣灵把这些美好的生命的素质来赐给我们。真的，我们罪人的常常不懂得谦卑，常常要越过神的要求，犯罪不圣洁，常常软弱没有信心。但是哎呀，为什么神父叫你跟我们做传道人呢？如果我们做传道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在这些基本功上面呢更加努力，更蒙神的带领了。最后呢，姚谦要谈到这个生命与侍奉的课题上来实际跟大家谈谈怎样追求我们传道同工身心灵有成长呢？这个也是很实际的，在我们操作里面，每天的生活里面呢，要注重。简单来说呢，有四个方面啊，我们来大家来学习。第一个呢，传道人应当每天呢有一种省察的功夫，你跟我应当每一天做自我省察的功夫，每天晚上对过了这整天我们做过的事情、讲过的话，会不会来做一个检讨呢？这个答案是很容易，做起来很难了，因为你跟我说，哎呀，我们没时间，回到家已经累死了。感谢主，如果你懂得这样呢，累死也懂得在主的面前来想想、省察呢，我觉得已经很好。如果你说，哎，我做的不好，那么求主赦免我们呢，帮助我们呢。你懂得这样做呢，你就会不断的进步。姚谦喜欢看书，看书的时间有时很多，但是我也关注人，跟同工见面开会，有需要探访的时候探访。因为现在做这个广播呢，也没有全时间做教会的工作，就没有那么多探访。那么做这么多外面的工作，那么我们里面的人到底怎么样呢？这个就是一种挑战。所以每天做省察，这个是第一方面。第二呢，我们要跟信徒一样了，我们勉励弟兄姐妹每天要亲近神，要灵修。那么我们传道人习惯讲到了、教到了，我们有没有坚持常常亲近神、读经祷告？这个不是为了你的服侍我，是你自己，你跟我自己在主的面前好好安排一些退休的时间、安静的时间，一段比较长的时间，远离吵急的地方、吵杂的地方，去安静的地方来祷告呢？在这种环境里面可以比较集中来聆听神的声音，让自己的侍奉可以重新得力呢？我们有没有这样做？愿意不愿意这样做？这个也是你跟我生活的平衡。我真的觉得很多同工不简单，你服侍的范围这么大，你要做的事情这么多，跟我们在这里小小的地方，不是要走动很远的地方，完全不同。所以我真的很佩服，如果我们很多国内的弟兄姐妹、亲爱的传道朋友，哇，你在这个环境里面还可以保持对神，好像你初信主的时候，好像你念神学的时候，那种单纯、那种呢亲近的热忱呢，哎，你是有福的人。那第三呢，我们应当追求身心灵成长，第三方面就是可以跟信徒建立一种亲密的友谊， 可能这个是你的同工，他比较成熟，你就跟他讲你的心里的事情了，你心里的状外了，让他明白你的软弱了，让他能够支持你，给你意见了，让他可以为你祷告了。你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你服侍里面要保持自己平衡健康，你需要这样的属灵的朋友，这些人可以成为你灵里的知己啊，要好的朋友，对你的成长，个人的成长会有很大的帮助。在圣经里面呢，大卫跟约拿单很有名的一种的好朋友的关系，彼得和约翰常常一块来祷告啊，更不要说保罗跟巴拿巴。当然你说保罗跟巴拿巴曾经也吵架分开，但是他们一块做工的时候也是很好的配合哦。我们服侍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友谊呢？比较亲密的，比较大家关注对方的，如果我们服侍里面有这样的同工啊，不但是你不会说哎呀我的爱人呢，我的家人就是，当然是啦，但是你如果有一种邻里亲密的同工啊，这个也是保持我们身心灵成长一个很好的管道哦。啊，最后呢，第四方面呢，你应当在生活侍奉里面呢来见证你的信仰。这个是什么回事？见证信仰就是你做牧养的功夫，常常很多人的问题烦恼围绕你，但是你不忘记，你还不忘记直接记熟的为主做见证，你的步道，你个人的经历，神说出去传出去，这个影响你的，影响你的牧养的。如果你没有这方面，就是表示你没有去表达你的热心，你生命力，你要见证耶稣在你身上的荣耀。如果一个传道人可以保持这方面的见证，见证他的信仰，为主为生，哇，我看你的身心灵的成长，你说不成长也不成了，因为就是这个来维持，来带动你来追求神。好了，我们的时间也差不多了，盼望下回第四课姚谦跟大家要从恩赐与爱心方面来谈到我们教牧的辅导，在这里说再见。
他将我